刚才这个王姐给大家读的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的话呢是很有对称性的啊。第一段经文呢是在圣经里边的创世纪里边的，是旧约里边的第一卷书。第二段经文呢是在圣经里边的启示录里边的，是在圣经里边的最后一卷书。第一件事情，第一个经文里边呢所对应的讲的呢是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而第二段经文呢讲的是在未来要出现的情况。这两段经文所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描绘了神为我们人类所创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境地啊。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新天新地。共同的点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有美好在里边，都有永恒在里边。我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创世纪里边的这个刚才第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所描绘的那个情况，神造了亚当以后把他领到了伊甸园，让他管理伊甸园里边的事情啊，带着他在伊甸园里面告诉他说这棵果树是什么，那棵果树是什么啊，除了哪一棵果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啊。伊甸园多美的一个景色，有山有水是吧，各种东西都可以吃，有吃的有用的啊。而且呢神呢还进一步的考虑到他可能比较孤单，所以呢把各种动物的领到他前面来，让他管理，让他给他们起名字啊，让他管理那个果伊甸园，管理这些动物，有用的有吃的，多美好的一个景色。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现在在公司里边有工资，但是你有时候没有事情做很难受是吧，那么神呢给他安排事情，让他去有事情去做，生活不感到孤单啊，是一个这个。除了这个以外，神还进一步考虑到他一个人独处不好，还特意的给他造了一个女人来陪伴他啊，成为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旁边都有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伊甸园里边，神预备的是让这个亚当我们的始祖啊在这里有永恒的生命，一直这样的生活下去，这是神一开始最美好的一个愿望。可是我们这个始祖呢，他恰恰就是吃了神所不允许他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违背了神的旨意，得罪了神。我们人类的原罪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始祖犯的这个原罪以及他所延续的我们这些后代所不断的犯的这些罪，导致我们呢远离了伊甸园，进入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境遇。在今天的这个境遇里边是没有永恒的。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60年70年，好的能活到100岁120年，平均来讲比方说100岁吧，我们的生命就限制在这100岁的这个里边了，有罪的捆绑，有死亡的限制束缚。在这100年的时间里边，不管你多努力，也不管你多幸运，当你结束你这100年生命旅程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会化成虚空。凯撒大帝他在临死以前让其他的人在他死以后把他的双手呢从棺材里边伸出来，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特殊的举动呢？要通过这个事情向人们昭示一个事情，一代伟人啊，一个杰出的将领，卓越的政治家啊，建立了无数的丰功伟绩的这么样的一个伟人，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要通过这样的方法告诉人们，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可 更不用说我们普通的人了，啊。所以呢，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事情。从历史的长河角度来讲，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我们留不下任何东西。那么这样子说，我们跟永恒是不是有无缘了呢？那么我想，我在我的人生里边结出生命的果子，我希望能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永久地留下我的位置。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边，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里边是吧，第二十一章一到七节里边，在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里边有我永恒的一个位置。怎么办呢？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圣经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要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你一定要拥有一个属于那永恒的新的生命。那怎么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呢？我的老家是在山西的南部临汾，那个地方呢，它是盛产这个小麦的一个地方。小时候呢，我经常的去回老家，有两件事情呢给我印象很深。一个呢，就是当那个秋天的时候呀，站在那个麦田的旁边去看那一望无际的麦田，秋风一吹，金色的麦浪翻滚，啊，很美的一个景象。你把那一粒麦穗抽下来，一颗颗麦子呢，在你手里面，一个一个的饱满的籽粒，是吧？象征着丰收果实。这个给我印象，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到秋天的时候呢，都有一个花卉展，也是一个交易市场。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各种各样的花都在那个地方摆在那个地方交易，供人欣赏。那真是鲜花怒放，百花争艳，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一个美。其实各种农作物，无论是小麦也好，玉米也好，高粱也好等等，各种的花朵，无论是百合花、玫瑰花还是牡丹花，它们能够果实累累，能够鲜花怒放，都共同的有一个共性，就需要有两个条件。两个什么条件呢？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好的种子，第二个条件要有个好的土壤。如果没有好的种子，这个植物是怎么也生长不起来的。前几年我们听说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些良心不好的一些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假的种子，看上去都很好，卖给农民了。农民在播种的季节呢撒出去，到该发芽的时候了，左等右等，这个芽子长不出来。后来呢，发现的是这个种子有问题，啊，把大好的播种季节都误了。种子不行，土壤再好也没有用。而另外一个方面，如果种子是很好的，但这个土壤的质量不行，或者异常坚硬，或者里面的充满了各种杂质，或者呢，这个土壤很浅，那么这种情况下，种子再好，这个树，这个植物也是长不成的。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启示。大自然当中给我们这个启示的这个原则，其实同样适应于我们属于那永恒的生命建造过程。也就是我们要建造一个属于永恒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同样需要两个重要的因素，需要一个种子，需要一个土壤。有一个遇到的故事，我曾经呢在主日学的时候呢好几次讲过它，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它寓意的道理确实很好， 今天再把这个故事呢，再把这个遇到的故事呢讲给大家。如果你以前听过的话呢，和一起呢共同的进一步的再去思考它。说的这个什么事情呢？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极度寒冷的冬天，有一群大雁呢从北方呢就往南方飞。由于天气极度的寒冷，当他们飞抵到一个村庄的时候啊，实在是飞不动了，翅膀都挥展不开。无奈之下的话呢，他们在这个村庄的一个山沟里边的一片树林上面呢就栖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等待下去的后果呢是一目了然的。在这个时候呢，在不远的山坡上边就住着一个富有的农场主，他就看到了这个情景。这个农场主呢富有而且呢有爱心，他看到这个情景以后呢，他就想着我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使这一群大雁不被冻死呢，可以去解救他们一下呢。他就在想，想来想去呢，哎，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说我后面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粮仓吗，我把那个粮仓打开，让他们都到里边去，那里边有丰富的粮食，有恒定的室温，让他们在那里边躲避一阵，等这个最严寒的时刻过去，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的事情，那多好。想到做到，他立即就到他自己的后院去，把他的粮仓呢统统的打开，把里面的灯呢全部打开，然后呢跑回来，对着下面的大雁呢就给他们讲了，燕子啊，后边有一个很温暖的很光明的一个粮仓，你们在这儿再等下去的话呢是要死亡的，是要被冻死的，你们现在啊就赶紧飞到那个地方去，就可以免于一死，那里有温暖有光明有吃的东西，快去啊。这群大雁呢无动于衷，他用各种的方法去喊，各种的语言，各种的声音去想表达他的意思，但这些大雁呢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呢？他所说的这些大雁不明白，他所做的这些大雁不懂得。虽然他有这样良好的预备，有这样良好的愿望，但是一个救赎的事情没有能够成就了。无奈之中他就在想，哎呀，他们就是不懂啊，我说的话他们不懂，我没有办法沟通啊。那如果我要是能够变成一只燕子飞到他们中间，用燕子的语言去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温暖，这样的一个光明，那该多好啊，他们或许就懂了，就能跟我一起去了，就可以避免一死了。但这个事情呢做不到。第一，他虽然是个有爱心的人，喜欢这些动物，但是他的爱是有限的，他还没有因为对这些动物的爱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愿意把自己伟岸的人的躯体变成一个小小的燕子去为了救他们去，他没有这样的深度的爱。第二，他也没有那样的能力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燕子就能变成一个燕子。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到这个地方呢就结束了。今天我们人类生活在罪犯和罪孽当中，过犯和罪孽当中，创造我们的造物主上帝他看在眼里，他不希望我们走向死亡，他希望我们得到拯救。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啊，他的选民多方晓谕他们，告诉他们要悔改的道理，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可以脱离死亡，脱离罪恶。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听，为什么呢？上帝的话他们不明白，上帝所做的他们不懂得。我知道 最近我们的这个诗班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查考这个何西俄书、何西阿书，是吧？从那里面大家也看到了神对以色列的那种表达出来的那种爱，他用各种的方法，用控告的方法、警戒的方法、劝勉的方法、应许的方法，各种方法采用了小于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不明白啊。到这个时候，上帝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了，按说他可以收手了，可以停步了。哎，我该做的已经做了，到这个程度了，你们还是不听，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但是我们的上帝没有停下来，他要想更进一步的办法来拯救人类，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他对人类有着无比的爱。他想的是什么办法呢？2000年以前，上帝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谁呢？圣经里面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那样一位从始就是同神一直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位神。2000年以前，他道成了肉身，降生在了一个马槽里，出生在了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家里，就以一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人的形象来到了我们中间。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把上帝给我们的预备告诉我们，把上帝的救恩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有温暖的地方，一个有无限资源的地方，通过这样的路、这样的方法，一步一步就可以达到那个地方。而通过这样的一步步的路走到那个地方以后，我们人类就可以不死，我们就可以永远的活着，而且在那里有丰富的基业，我们可以去继承。而且上帝的这些事情、上帝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间以后带给我们的上帝的福音。路加福音8章第11节说，种子就是上帝的道。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属于永恒的新的生命，那种子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带给我们的那个福音。今天这个种子已经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自然界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晓得，要长成一棵属于永恒的生命之树，除了种子以外还需要土壤。那么那个土壤是什么呢？在圣经里边啊，新约里边有3处地方啊，不同的角度，很类似的语言描述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8章里边，马太福音的13章，马可福音的4章里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把上帝的道比成是种子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就是那土壤。因此我们要建立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能不能建立起来，种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能不能成长，能不能最终的建立起来，取决于我们对来自我们面前的这个种子的态度。我们营造什么样的土壤来迎接这样的种子，我们迎接什么样的土壤来容纳这样的种子。 路加福音第八章，刚才主席有我们读过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的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里耶稣基督把土壤简单的 分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土壤就是我们踩在脚底下的那样的一些土壤，当成路面走的那样的一些土壤，本来呢土是松软的，但是因为呢常年的被人践踏成为了小路了，因此呢路面就很坚硬，任何的种子撒在这个上面以后呢是不可能进到里面去的，更谈不到生根发芽了。而且由于种子进不到土里面去，裸露在外面，一有飞鸟来的时候呢就成为了飞鸟的美食了。这样一种土壤，我们什么样的心灵是和这种土壤所对应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的心里是刚硬的，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拒绝的，是不接纳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和我们关系是很好的，那么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怀着满腔的热情想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他，两次三次跟他讲，后来呢终归没有任何的效果啊！不但如此呢，他还呢对我们这个在讲这些事情呢感到反感啊。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呢到这个过年的时候了，大家要请人到他家去吃饭，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当然打电话招呼我们去，是吧？电话里边说什么时间啊，带什么菜，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介绍完了最后呢加了一句，哎，某某，今天咱们呢是很高兴的过年的聚会，咱们今天呢可是不谈信仰，先打这么一个招呼，把这个门先关起来，不要来了以后再不要啰嗦了，大家今天呢高高兴兴的要过年的事情，不要谈这个事情啊，千万预防针先打了。这样的心灵里边，这样的土壤里面，生命之树怎么能够长成呢？第二种土壤就是磐石上的土壤。磐石上的土壤有个什么特征呢？也有一些土，但是那个土质呢很薄很浅啊，种子种上去以后呢可能能生个根发个小芽，但是呢一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呢，连土带这个小苗呢就可能被一起的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厚的土让这个小芽呢能够生根啊。那么对于这样的土壤，我们什么样的心灵是和这种情况符合呢？很多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信仰，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信仰的根基没有扎牢，他们在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信仰能不能给他们在今生今世带来什么好处，没有看到这个道是一个生命的道，是一个永恒的道。所以在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正好赶上有几次祷告的事情，哎，就很灵，是吧？想祷告想找到一个工作，哎，就找到一个工作，丢了这个东西一祷告，哎，给找回来了，哎，这个不错，这个教义不错，我要相信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祷告呢不是那么灵，很多想要的东西祷告以后呢没有得到，或者呢当我们的身体由于我们的信仰受到一些逼迫的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这样的信仰我本来希望他给我带来好处的，结果他呢却使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问题，慢慢的他就选择离开，选择放弃了。信仰的根基没有扎牢， 生命的之树怎么能够长成呢？第三种土壤，耶稣基督说是在荆棘里面的那样的土壤，长满了荆棘的土壤。这些土壤呢，可能也比较松软，可能也有一定的厚度啊，但是呢，问题是里边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当一粒种子种进来的时候，它可以发芽，也可以往大长，但是由于太多的东西在这个里边了，所以养分太有限了。大家去分享这些养分，轮到这个种子所能得到的呢，就太微不足道了。什么样的人心对应着这样的土壤呢？我们认识一个老者，很好的一位老人，他已经不上班了，已经退休了，经常在教会里面能见到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和他谈啊，对教会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结果这位老先生呢，他跟我们说的话呢，让我们呢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人呢是很开放的啊，各种宗教呢我都感兴趣，各种教会只要有机会呢我都愿意去。哎，我跟你讲，这个各种宗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教人行善的，好都好，所以呢我哪儿都去啊，基督教我来，佛教我也去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摩门教啊，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只要有机会的话呢我都去。在这样的一个心灵里边，上帝的真正的道是受限制的。那么说营养分的不够，人心的有限，而且这种不同的这些信仰之间互相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相容的。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信仰上是比较纯一，信仰耶稣，每个星期天呢到教会啊，到我们的教会，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把金钱、把财富、把名利看得过于的重要，所以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信仰以外，他们还要考虑更多的，考虑那些金钱的东西，考虑房产的问题，考虑民生的问题等等。在这样的心灵里边，生命的树同样的难以成长。第四种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是好的土壤。这种土壤又松软又厚实又纯洁，当种子撒进来的时候很快就能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在我们教会里边，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全心的爱着我们的主，他们全心全意的仰望我们的神，他们全心全意的依靠我们的主，他们全心全意的接纳福音。耶稣基督这段话里面所描述的四种土壤，反映出了四种不同的心态。而这一段话呢，让我们看到福音的种子是好的，但是各种人的心态可以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同的心态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我们让那种子进入我们好的土壤里面，去呵护它，去给它经常的供应水分养分，这样的种子才能在我们生命里边结出果实。这是我们要得到那个属于永恒的新的生命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谈到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那是不是更多的是属于跟未来有关的东西？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我们今世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今生今世这一百年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简单提到了一些这个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劳苦愁烦。你仔细想想，其实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如果把焦点就放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边的话，这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的。虽然经常的会有一些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发生啊，考上学校了，找到工作了，移民办成了，身体康复了，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为昨天失去的感到懊悔，为明天可能会来的事情感到发愁、恐惧、担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要的旋律。但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天天的发生，而且我们呢，当这些事情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他们，必须面对他们，必须去 handle 这些事情。随着生命的往前行，我们不断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令我们麻烦的事情，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结果也算，但是一切的一切，圣经里面说的都是虚空，就是一百年里面所积累下的东西，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劳苦愁烦，最后免不了还是那样的一个结局。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升华，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属于永恒的新的生命的时候，这一百年的生命就成了我们永恒生命当中的一个片段，一个局部。对于永恒生命的盼望，对于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边我们的那个位置的一个确据，使得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改变对我们在这一百年里边的生活的态度。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一百年不是把它看成我们生活的全部，它只是一个我们生活的片段，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只是一个过往的行人，我们只是一个客旅。当我们结束了这段生活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更美的天地在等待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观会改变我们的视野，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感受。面对的不可避免的一些劳苦愁烦，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念会有变化，会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伴随着我们。所以拥有永恒的生命是我们在永恒当中有盼望、有确据。同样的，因着这永恒的生命的存在，使得我们今生有喜乐、有平安。这就是这个永恒的生命，属于永恒的一个新的生命，对我们今生生命的影响和改变。下面呢，我就要结束今天的正道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啊，把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放在了我们里边，这就是自由意志。因为这个自由意志，所以使得我们呢，不再像一个机械的造物一样，去按照固定的程序去运作。我们有了丰富的选择，我们有了自由的行使方式，这是神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恩典啊，特别给我们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恩典。为此，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自由意志加上公义，导致我们的始祖当时离开伊甸园，因罪的原因离开了伊甸园。所以离开伊甸园是我们始祖自己的选择。今天我们能不能进入那样的一个新天新地，同样的有我们自己选择的余地。上帝把这样一件事情做成了一件合作的工作，上帝完成他的部分，留给我们完成我们的部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的时候，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就已经成就了。那这个新的生命能不能建立起来，取决于什么呢？这个选择权在你，在我。这个决策权在你，在我。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有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有什么样的东西在那里呢？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诗歌里面唱到这样的：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神所命定的福在这里。那里上帝给我们的预备的基业等待着我们去继承，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生命等待着我们去拥有。 让我们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门，成为那好的土壤，接纳福音的种子，建立起神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属于永恒的新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为我们指明了脱离罪恶捆绑的道路，你为我们指明了脱离死亡束缚的道路，你使我们回归与你的和好，你让我们回归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样的永恒的国度，让我们得享荣耀，让我们得享你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基业。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